第三章和第四章应该是并在一起读的，
第三章和第四章应该是连在一起读的。
因为第三章开始的时候，弟兄姊妹们，你看到一个事实。
因为在第三章开始的时候，弟兄姊妹都看到一个事实，
就是说到我们所蒙的呼召里边，叫我们得着主耶稣，
就是叫我们在同一个呼召里面，叫我们得着主耶稣。
而这一位主耶稣，他对我们来说，一面是使者，另一面是大祭司。
这位主耶稣对我们来说，一面是使者，一面是大祭司。
第三章就说到使者，
第三章就讲到他是使者，
第四章就提到大祭司了，
第四章他就提到大祭司了。
但是这两个在主的身上是为了同一的事情的，
但这两个都在主的身上是一个同一的事情的。
那同一的事情是什么呢？
同一的事情是什么呢？
是要叫我们这些人被召而进入安息，
是叫我们的人被召而进入安息。
而这一个安息不是说很舒服那样的 那一种感觉，
这个安息不是说很舒服那个感觉，
而是在第二章里面所说成为儿子而进入荣耀是这样的一件事，
而是正如第二章所讲是成为儿子而进入荣耀的这样一件事。
所以第三章开始的时候是说同盟天召的弟兄，圣洁的弟兄，
所以第三章开始就说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
那第四章就是说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
第四章开始就说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
那这个我们，
这个我们
也就是上边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们，
就是同上边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们。
我们再回头来注意，
我们再回头来看看，
使者是传递神的心意，
使者是传递神的心意的，
大祭司是成全神的心意的，
大祭司是成全神的心意的，
两个姿势是不一样的，
两个姿势是不一样的。
使者把神的心意告诉人，
使者是将神的心意告诉人听，
大祭司是把神的心意做成功在人的身上，
大祭司是将神的心意做成功在人的身上。
那我们的主这两个职事都从神的手里头接过来，
我们的主这两个职事都在神的手里面接过来，
两个职事都是在主一个人的身上，
两个职事都在主一个人的身上。
这就更明显的叫我们看到第一章里面所说的神在幕后的日子借着他儿子来向人说话的那一点，
咁就更明显嘅，俾我睇到第一章，神藉着佢嘅儿子喺末后嘅世代向人讲话。
那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哋感谢赞美主。
到了第四章嘅时候，
到咗第四章嘅时候，
我们该来注意这样的一件事了。
我哋应该注意一件咁嘅事。
他说我们既然有留下进入应许安息的应许，
佢话我哋既然有留下进入安息嘅应许，
就当畏惧，
就当畏惧，
或者说就当敬畏神，
或者话就当敬畏神。
以神为事，
以神为事，
以他为主，
以他为主，
这样子来叫我们可以跟得上进入去享用神的应许，
这样就叫我们跟得上进入去享受他的应许。
那弟兄姊妹记得第三章里面就说到以色列人是从神那里接受了应许，
第三章就讲到以色列人在神那里接受的应许，
但是他们却没有享用那应许，
但是他们却没有享用到那个应许。
这里就跟着以色列人的那些经历来给我们一个劝勉，
那这里就根据以色列人的那个经历来给我们一个劝勉。
应许已经有了，
应许已经有了，
问题就是我们能不能进入去享用那个应许，
问题就是我们能不能够进入去享用这个应许，
或者说叫应许成为事实，
或者说叫应许成为事实。
那提到应许的时候，
提到应许的时候，
我想应该和弟兄姊妹们特意来提一提这一点，
我想特别和弟兄姊妹来提一提这一点，
弟兄姊妹们，我们若是多读神的话的话，
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多读神的话，
我们会发觉在神所给人的应许的里头有两种不同的应许。
我们就会发觉神给人的应许里面有两种不同的应许。
第一种应许是不带着条件的，
第一个应许是不带着条件的，
另外一种应许是带着有条件的，
另外一个应许是带着有条件的。
不带着条件的应许，不需要人做什么你就可以接受的。
不带着条件的应许就是不需要人做什么就可以接受的。
如果是带着条件的应许，那么人必须要先履行那一个条件，然后才能享用应许。
带着条件的应许就是人必须要履行一些条件，然后才可以承受这个应许。
那什么是不带着条件的应许呢？
那什么是不带着条件的应许呢？
弟兄姊妹们，这些应许都是与神永远的计划有关系的。
这些应许都是与神永远的计划有关系的。
比方说主再来，
主再来，
这是神的应许，
这个是神的应许，
这个是没有带着条件的，
这个是没有带着条件的。
神应许说主耶稣要再来，
神应许说主耶稣要再来，
到了时候主耶稣就来了，
到了时候主耶稣就要再来，
用不着人做什么去叫主来，
不需要人做什么去叫主来。
又比方说，
又比方说，
主应许圣灵要来，
主应许圣灵要来，
那这个也是不带条件的，
这个也是不需要带条件的。
也许我们会说，
或者我们会问，
如果门徒不留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圣灵要不要来？
如果门徒不留在耶路撒冷的话，圣灵会不会来？
他们要是不留在耶路撒冷的话，圣灵还是要来的。
就算他们不留在耶路撒冷的话，圣灵都是要来的。
他们不留在耶路撒冷，他们就受亏损。
他们不留在耶路撒冷，他们就受亏损。
圣灵不因着他们留不留在耶路撒冷而决定来不来，
圣灵因着他们留不留在耶路撒冷而决定来不来。
弟兄姊妹，你记得圣灵降临是应验五旬节的那个预表，你就知道一定要来的。
圣灵的降临是五旬节的预表的，所以你就知道圣灵一定要来的。
所以这是不带着条件的应许，
所以这个是不带着条件的应许。
又比方说，
又比方说，
在旧约里面以色列人出埃及，
在旧约里面以色列人出埃及，
出埃及的那件事是不带着条件的，
出埃及这件事是不带着条件的，
进迦南那件事情也不带着条件的，
进迦南那件事情也都不带着条件的，
这都是神自己要做的，
这都是神自己要做的。
那么所以这不带着条件的应许多半是与神那永远的旨意是有关联的，
所以那些不带着条件的应许多半是跟神的旨意有关联的。
比方说神应许国度，
比方说神应许国度，
那这个是没有带着应许，
这个是没有带着应许的，
国度要来就来，
国度要来就来。
但是带着应许带着条件的应许呢，
带着条件的应许呢，
那就很多了，
那就好多了。
弟兄姊妹们，你有没有想到，
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到，
严格说起来救恩是带着应许的，
严格讲起来救恩是带着应许的，
神赏赐耶稣基督是不带着应许的，
神赏赐耶稣基督是不带着应许的。
人要享用救恩的那个应许是有条件的，
人要享受救恩这个应许是有条件的。
什么条件？
什么条件呢？
我想弟兄姊妹们你立刻就能知道的，
我想弟兄姊妹你立刻就知道，
我不提你都知道的，
我不讲你都知道。
是什么？
是什么呢？
你必须要信，
你必须要信，
信就是那个条件，
信就是那个条件。
我们履行了信的这一点，
我们履行了信这一点，
那一个应许就成就在我们的身上，
那个应许就成就在我们身上。
祷告的蒙应允也是，
祷告与蒙恩都是
主说你们若奉我的名向父求什么，
主说你奉我的名向父求什么，
那我就必应允，
我就必应允。
那么你说我也祷告，
你说我也祷告了，
但是若是我们不是奉主的名的话，
如果你不是奉主名的话，
那祷告蒙应允就会受一点的打岔了，
祷告蒙应允就会受了打岔了。
许 许多许多的应许，特别是与我们有关联的，那么都是带着条件的。
好多应许如果同我们有关联的，都是带着应许的，带着条件的。
啊，比方说，
比方啊，
再多举一两个例子，
再多举一两个例子，
弟兄姊妹会很清楚的看到，
弟兄姊妹就很清楚的看到了。
作王，与主一同作王，是神的应许。
与主一同作王是神的应许。
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与主一同作王呢？
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与主一同作王呢？
作王是有条件的。
作王是有条件的。
在国度里面的那一个荣耀是有条件的。
在国度里面的荣耀是有条件的。
No, 我们都能了解到这一些，
我们都能够了解这一些。
我们若能忍耐，也必与他一同作王。
我们若能忍耐，就必与他一同作王。
我们若与他一同受苦，也必与他一同得荣耀。
如果我们与他一同受苦，就必同他一起得荣耀。
那弟兄姊妹，你看到许许多多关乎我们个人与主发生关系的那些应许，都是带着条件的。
我们看到我们个人与主发生的关系，那些应许都是有条件的。
虽然那些条件并不是很严重，
虽然那些条件不是很严重，
比方说信主就得救，那个信那是可以说是很轻松的。
比方说信主就可以得救，这个信 讲起上来很轻松了。
但是如果虽然轻松，如果你没有那个信呢？
虽然是轻松，但你没有这个信呢？
基督钉十字架的那个救恩永远不会与我们有关系的。
基督钉十字架这个救恩永远不同我们有关系。
虽然他已经声明说是为了罪人死，
虽然他声明说他是为罪人死，
若是罪人不用信心去碰他的话，
如果罪人用信心去碰他的话，
那主所做的与那个人是没有关系的。
那主所做的与这个人是没有关系的。
好，我们注意到圣经的里面那所提到的应许，就是有这两种的情形。
我们注意圣经提到的应许，就有这两种的情形。
那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了，
现在我们看到了，
我们既有留下进入他的安息的应许，
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
底下就给我们看到，
底下就给我们看到，
要追求了，
要追求了。
这个追求就是条件，
这个追求就是条件。
虽然这里的所说的追求就是一个持守，
所以你要讲的追求就是一个持守，
就持守住起初的那个信心，
就持守住起初那个信心，
一直用信心来跟随主所做的，
一直用信心来跟随主所做的。
你能有信心跟上主所做的，
你能够有信心跟上主所做的，
你就满足了那一个条件，
你就满足了那个条件，
那一个进入安息的应许也必定成就在你我的身上，
那个进入安息的应许就必成就你我的身上。
好，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们看到在第三章的里头提到以色列人得不到应许的那一个见解，
我们在第三章看到以色列人那个得不到应许的那个尴尬。
现在第四章就指着他们的那一个失败的经历来给我们有一个明确的提醒，
这里就指着他们失败的经历来给我们一个提醒。
哦，就着福音这一个消息来说，
照着这个福音的消息来讲，
他们也曾经接受过福音，
他们也都曾经接受过福音。
当然他们所接受的福音是预表性的福音，
当然他们所接受的福音是预表性的福音。
我们今天所接受的福音是具体而真实的福音，
我们今天接受的福音是具体而真实的福音。
他们所接受的福音是一个预象，
他们接受的福音是一个预象。
我们所接受的福音是那个实体，
我们接受的福音是那个实体，
但是原则是一样的，
但原则是一样的。
所以这里就提，
所以这里就提
我们所得着福音好像他们从前得着福音一样，
我们得着福音就好像他们从前得着福音一样。
这也就是刚才我所提到的应许已经有了，
就是刚才我提到应许已经有了。
问题是就是怎样把这个应许成为事实，
问题就是怎样将这应许成为事实。
我们从他们身上就看到那个毛病的所在，
我们从他们的身上就看到这个毛病的所在。
三章末了已经给我们下了结论，
三章末了已经给我们下了结论。
这里再提那一点，
这里再提那一点，
他们听见的和他们没有发生真正的益处，
他们所听见的和他们没有发生真正的益处，
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连接起来，
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连接起来，
没有信心和听见的道调和起来，
没有信心与听见的道调和起来，
那就是不信，
这个就是不信，
没有信心，
没有信心，
就是不信，
就是不信，
他们用不信来对待他们所听见的，
他用不信来对待他们所听见的，
福音是给了他们，
福音给了他们了，
但是他们不信，
但他们不信，
好消息已经告诉他们，
好消息已经告诉他们，
但是他们不接受，
但他们不接受，
那既然不接受的话，
既然不接受的话，
那个好消息跟他们就没有关系了，
这个好消息跟他们就没关系了，
我们感谢神，
我们感谢神，
因着以色列人的那一个愚昧，
因着以色列人那个愚昧，
我们就得了一个很严肃的提醒，
我们得到一个很严肃的提醒，
在这里给我们很清楚的看到一件事，
这里给我们很清楚看见一件事，
知道和信心是两件不同的事，
知道和信心是两件不同的事，
以色列人知道他们出了埃及要进迦南，
以色列人知道他们出了埃及就要进入迦南，
但是他们却没有信心进迦南，
但他们却没有信心进迦南，
这个很清楚了，
这个很清楚了，
他们那些不能进迦南的人不是不知道要进迦南，
那些不能够进迦南的人不是说他们不知道要进迦南，
他们知道，
他们知道，
但是他们没有信心进迦南，
但他们没有信心进迦南，
那这一个事情正好是给我们一个非常严肃的提醒，
这个正好给我一个非常严肃的提醒，
我们不是不知道将来主要领我们进入荣耀里，
我们不是知道，我们不是不知道将来主要领我们入荣耀里面，
我们也不是不知道将来主在国度来临的时候要与我们一同在国度里面掌权，
我们不是不知道将来主来的时候要与我们一同在国度里面掌权，
我们也不是不知道神把他一切的丰富都放在基督的里面，然后叫我们在基督里面去享用那个丰富，
我们不是不知道神已经将一切的丰富放在基督的里面，然后叫我们在基督的里面享受这些的丰富，
我们知道是知道，
我们知道是知道，
但是光是知道没有解决问题，
但是光是知道都没有解决到问题，
很熟悉那个事实也不解决问题，
很熟悉那个事实都不解决这个问题，
顶要紧的是有一个能把那一个知道的事情连接在我这一个人的身上，
最重要的就是将这个已知道的事情连接到自己的身上，
那怎么去连接到我们这边来呢，
怎样去连接到我们自己身上来呢，
简单得很，
很简单，
一个单纯的信心就把那一些事情连接在我们的身上，
一个单纯的信心就将这个事情连接到自己的身上，
好，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我们感谢赞美
主，给我们这样一个严肃的提醒，
主给我们一个这么严肃的提醒，
一直叫我们用信心来跟上神所要做的，
一直要我们用信心来跟上神所要做的，
用信心去享用神所应许的，
用信心去享用神的应许，
这是很重要的，
这个很重要的，
因为底下就提到一些事情，
因为底下就提到一些事情，
我们相信的人，
我们相信的人，
我们已经拿到了一个资格可以进入那个安息，
我们已经拿了资格可以进入这个安息，
但是我们有这个资格进入那个安息，
但是我们有这个资格进入安息，
并不等于我们就已经享用安息，
并不等于我们已经享用安息，
因为下文就一大堆的话就给我们看到一些个问题，
因为下文一大堆的话就给我们看到一些问题，
我把它归纳成几点来把这一段的话来说明一下，
我将它归纳成几点来将这些底下的话来讲明一下，
这样弟兄姊妹读这里就不容易给这个话反复的来说而打乱了我们的心思，
当我们读这些话的时候就不会因为这些话翻来覆去就打乱了我们的心思，
那头一点，
头一点，
人原来就是享用安息的，
人原来就是享用安息的，
弟兄姊妹你看到，
等姐妹你看到，
当神宣告第七日 是安息日的时候，
当神宣告第七日是安息日的时候，
人在不在其中？
人在不在其中呢？
在，
在，
一直在到人堕落以前，每一个安息日人都在其中，
一直到人堕落之前，每一个安息日人都在其中。
我们不知道亚当跟夏娃究竟过了几个安息日，
我们不知道亚当和夏娃究竟过了几多安息日，
但是我们准知道在堕落以前每一个安息日他们都在其中，
但我们准知道每在他们堕落之前每一个安息日他们在其中，
并且他们每天每天的生活都在那里享用安息的实际，
他们每天每天的生活都在享受安息的实际。
他们虽然说看守那个原则，
所以嘛，佢哋喺度看守个原子，
修理那个原子，
修理个原子。
但是他们却完完全全是在那里享用神所已经做好的。
但系佢哋喺度完完全全喺度享受神已经做好嘅。
他们每天都是在那里享用神的安息。
佢哋每日都喺嗰度享受
神的安息。如果人不堕落的话，
如果人堕落嘅话，
弟兄姊妹们，你注意，
弟兄姊妹们你要注意，
神就这样安息下去。
神就咁样安息落去，
人也这样的安息在神的安息里。
人就咁样安息喺神嘅安息里。
弟兄姊妹们，这一点我们要弄得很清楚的。
弟兄姊妹，呢一点我哋要弄得好清楚嘅。
啊，因为如果人不堕落的话，
因为如果人唔堕落嘅话，
那定规是人吃了那一个生命树的果。
咁定规系人食咗呢个生命树嘅果。
那你就看到，
你就睇到，
神就一直安息下去，
神就一直安息落去。
那第七日安息了，那就完全安息到底。
咁第七日安息了，就完全安息到底。
人也在这个安息到底的安息的里头。
人就喺呢个安息到底嘅安息嘅里边。
所以弟兄姊妹，你注意这里头的一些话。
所以弟兄姊妹，你注意里头一啲嘅话。
啊，这个话是怎么说呢？
呢个话系点讲嘅咧？
啊，我们先注意第三节。
我哋先注意第三节。
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
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
弟兄姊妹，你注意那个那字是指着特定的哪一件事。
弟兄姊妹，注意这个那字指特定那件事的。
什么哪一件事？
那哪件事呢？
我们用这里的话，用希伯来的话来说，
我用希伯来的话来讲，
就是做儿子进入荣耀，
就是做儿子进入荣耀，
在荣耀里面去享用父的所有，
在荣耀里面享用父的所有。
那安息是指着这一件事情，
那安息是指着这件事。
那个那字在圣经里面常用的，
这个那字在圣经里面常用的。
弟兄姊妹，如果你读英文圣经的时候，你读到有 article 的那一些事情的时候，你要特别的注意的。
弟兄姊妹，你读英文圣经的时候，你读到有 article 的这些词的时候，你要特别注意了。
你不要说哎，这个句子是这样结构的而已。
你不要以为句子的结构是这样而已。
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
我们都知道有了那个 article 加上去的时候，那件事是很特别的。
我们知道有 article 这个词加在这里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件事很特别的。
并不是说那个事情特别。
不是说这件事情特别。
而是特定做那一件事情，是不能用别样来代替的。
而是讲特定做这件事情，不能够用第二样代替的。
那椅子就是那一张椅子，不能拿别一张椅子来代替它。
那椅子就是那张凳，就不能够用其他凳代替它。
那个人就是那一个人，你不能用一直叫另外一个人来代替他的。
那个人就指那个人，你不能够用另一个人代替他。
这里说是那安息，也就是那一个安息，你不能说哎呀反正我感觉舒畅就是安息，不是的。
这里说那安息就指着那种的安息，你不能够说反正我很舒服，不是这个安息。
我们注意，就是这里说的那安息。
我们注意这里讲到那安息。
然后我们再注意接下去的神说的那句话。
然后接下去看神讲那句话。
我的怒中启示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
我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
什么叫做我的安息？
什么叫我的安息？
就是那安息，
就是那安息。
那安息是什么？
那安息是什么？
就是神所说的我的安息，
就是神所讲的我的安息。
什么是神所说的神所说的我的安息呢？
那什么是神所讲的我的安息呢？
底下就解释，
底下就解释，
神卸了一切的功，
神歇了一切的工，
神把一切事情做完毕了，
神将一切的事情都做完了，
完全成就了，
完全成就了，
神的心意完满的做好了，
神的心意圆满的做好了，
这个就是神的安息，
这个就是神的安息。
那弟兄姊妹们，当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件事的时候，
弟兄姊妹，当我看到这件这样的事的时候，
我们才知道，
我们才知道，
人原来已经在安息里的那一件事情是如何的荣耀与华美。
人已经在安息里面的这件事情是如何的荣耀和华美。
我们注意那里是这样说，
我们注意那里这样说，
他其实造物之功从创世以来已经成全了，
其实造物之功从创世以来已经成全了，
已经做成了吗？
已经做成了，
所以神就歇了 他的功，
所以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功，
神就进入安息，
神就进入安息，
人也跟着进入安息，
人也都跟着
我们注意这个次序，
我们注意这个次序，
神安息了，
神安息了，
神也人也安息了，
人也安息了，
但是呢，
但是呢，
我们晓得，
我们知道，
人后来失去安息了，
人后来失去安息，
希伯来书这里就没有提人失去安息的事了，
希伯来书就没有提到人失去安息的事了，
但是在这里就提到，
但这里又提到，
神明显要恢复神人享用安息的意念，
神要恢复人享受神安息的意念，
只是显明而已，
只是显明而已，
神在这里显明他要恢复人在享用安息这一个事实，
神要显明人要享用安息这个事实
，从哪里叫我们注意到这一件事情呢？
在哪里叫我们注意到这件事情呢？
我们看到底下一直在那里提安息，
我们看到底下一路都是讲安息，
特别在底下引到大卫的时候，
特别在底下引到大卫的时候，
大卫那里怎么说呢？
大卫那里怎么讲呢？
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
你们今天若听他的话，
就不可硬着心，
就不可硬着心。
那么这个话就引起底下的那个意思了，
那这个话就引起底下的意思了，
因为不能进入迦南的以色列人是头一代的人，
因为不能够进入迦南的人是头一代的人，
第二代的以色列人就进迦南，
第二代的以色列人就入迦南了。
那么如果迦南就是等于安息的话，
如果迦南就是等于安息的话，
我们注意咯，
我们要注意了，
大卫的日子，
大卫的日子，
以色列人已经在迦南好几百年了，
以色列人已经在迦南好几百年了，
那他们应该已经是享用了安息了，
咁应该已经享用咗安息啦，
但是没有，
但冇。
神借着大卫就说，另外有一个安息。
神就借着大卫讲，另外有一个安息。
神借着大卫提到另外有一个日子。
神借着大卫讲，另外有一个日子。
那么然后就劝勉神的子民，
然后就劝勉神的子民。
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
你们今天要听他的话，
不是几百年前听神的话了，
不是几百年前听神的话，
是今日听神的话了，
是今日听神的话，
是现在听神的话了，
是现在听神的话，
所以就说明以约书亚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并不是成应验那一个应许的安息，
不是说约书亚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是应验那一个安息，
就算他们没有倒闭在旷野，
就算他们没有倒闭在旷野，
他们是进入迦南，
他们进入迦南，
但是这个进入迦南并不是那一个进入安息应许的应验，
不是这个，不是那个进入安息的那个应验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
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说，
进入迦南，
进入迦南
只是享用安息的一个预表，恢复享用安息的一个预表，
是恢复享用安息的预表，
并不是真正的安息，
并非真正的安息
，因此，
因此
那安息，
那安息
就是神的安息，
就是神的安息，
我们必须要竭力去追求，
我们必须要竭力去追求。
那么 什么就是怎么样才叫做真的进入那个安息呢？
咁样点样先叫做真系进入个安息呢？
如果从第二章来说，就是说，当我们进到荣耀里，那就是进入安息。
如果从第二章来讲，就系嗰日我哋进入荣耀嗰度就系安息。
但是我们从第四章来看，
但我哋从第四章来看，
我们才懂，才会知道那安息是怎么一回事。
我哋先知道那安息究竟系点样一回事。
刚才我们不是提到吗？
刚才我哋唔系讲到咩？
是神仙安息了，
系神仙安息，
人就享用安息了，
人就享用安息啦。
那安息就是这样的一件，
嗰个安息就系咁样一件事情。
到了现在的那一个。神没有得着安息，不是因着创造不完美。
现在神未得着安息，不是因着创造不完美，
而是因着人破坏了神创造的安息，而引出了救赎的工作。
是因着人破坏了神创造的安息，而引起救赎的工作。
神在救赎的工作没有完成以前，
神在救赎的工作没有完成之前，
或者说在救赎的计划没有完全做成功以前，
或者说在救赎的计划还没完全做成功之前，
神是没办法得安息的，
神是没办法得安息的，
神一直在那里做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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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一直在那里做工。
我们的主到地上来的时候，
我们的主到地上来的时候，
他是明显的对人说，
他明显的对人说，
我父做工直到如今，
我父做工直到现在，
父不能停止工作，
父不能停止工作，
因为救赎的那个计划还没有完满的成就，
因为救赎的计划还没圆满的成功。
哦，这是何等严肃的一件事，
这个何等严肃的，
但是等到有一天，
但等到有一天，
这救赎的那个计划神说做好了，
这个救赎的计划神说做好了，
那神也在救赎里面享用安息了，
神在救赎的里面享用安息了，
那么人呢也在那里想恢复享用安息，
咁人咧亦都喺嗰度恢复享用安息啦。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我们注意这里所提到的一些事情的时候，
我哋注意呢度所提到啲事情，
我们才能领会这里的意思。
我哋先能够领会呢度嘅意思。
刚才我们姊妹的交通的时候就提到这一个。
刚才我哋姊妹嘅交通嘅时候亦都提到呢一个。
要竭力进入那个安息。
要竭力进入嘅那个安息。
那么。这个接力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接力是什么回事呢？
的确，我们就是用最单纯的信心来跟上神一切的命令。
的确就是说，我们要用单纯的信心来跟上神的命令。
那神命定了什么呢？
那神命定了什么呢？
就是他的儿子。
就是他的儿子。
我们持守，一直持守做他的儿子。
我们持守着，一直持守着他的儿子，
持守着他儿子做使者的时候向我们说的信息，
持守着他的儿子做使者的时候向我们讲的信息，
也持守他儿子做大祭司的时候为我们所做成的工作，
也持守着他的儿子做大祭司的时候为我们做成的工作。
那这一个持守就是信心的问题，
这个持守就是信心的问题，
用信心来持守做基督的所事和基督的所作，
用信心来持守住基督的所事和基督的所作。
但是问题在这里，
但问题在这里，
许多的时候，
很多的时候，
我们的难处，
我们的难处
是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的不信，
是不知道我们自己的不信，
我们还以为我们是信，
我们还以为自己是信。
当然你说我们不信钉十字架的耶稣，这是不会有的事。
当然你说我们不信钉十字架的耶稣，这件不会有的事情。
但是你说主耶稣所做的一切我们都信，恐怕也不一定。
但是说我们对于主耶稣所做的这个事我们都信，恐怕也不一定。
我们对主吩咐我们所做的事我们都毫无保留的接受，恐怕也不一定是。
我们对主吩咐我们所做的事我们毫无保留的接受，恐怕也都不是容易的事。
现在问题就在这里，
现在问题在这里，
恢复享用安息就是这样毫无保留的接受主的所说和主的所做。
恢复享用安息就是毫无保留的接受主的所事和主的所作。
那你这样一来，
这样一来，
你说那我怎么晓得我是信或者不信呢？
那我怎知道自己是信或不信呢？
这 的确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这个的确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我们是不信，但是我们以为自己是信。
我们不信，但又以为自己是信。
我们是信，但是我们又好像接受一个控告，说我们是不信。
我们说自己信，又好像接受控告，说自己是不信。
不管是哪一方面的事情，
不止不理哪方面的事情，
这都是叫我们很不容易在跟随主的路上走得坚强有力的，
都是很不容易叫我们跟随主的路上走得坚强有力的。
所以在这里说要竭力的进入那安息，
所以这里说要竭力的进入那安息，
务必竭力的进入那安息，
务必竭力的进入那安息，
这是很严重的一个提醒，
这个是很严重的提醒。
那么这个竭力你从下文就看见，
那这个竭力从下文就看见了，
就是持守那个单纯的信心，
就是持守那个单纯的信心
啊，免得有人学那不信的样子跌倒，
免得有人学那不信的样子跌倒了。
很清楚你看到信与不信的问题，
好清楚你看到信和不信的问题了。
这个不是说信的人和不信的人的问题，
这个不是说信和不信的人的问题，
是我们这些称为主名下的人对主所要做的信到一个什么程度的问题，
就是我们一般称为主名下的人对主的信到一个什么程度的问题。
这一个是很重要的，
这个是很重要的。
但是怎么样能叫我们知道我们是信或者是我们是没有相信没不信呢？
但是怎样才叫我们知道我们是信或者不是相信呢？
很明显，
好明显，
神的话就说了，
神的话就讲了，
用神的道来显明我们的光景，
用神的道来显明我们的光景，
神的话显明我们的光景，
神的话来显明我们的光景，
神的话是活的，
神的话是活的，
是有功效，
是有功效的，
比一切有两面的那个刃口的那一个利剑都要锋利的，
是比一切有两面刃的剑更锋利的，
可以把我们的魂与灵，
可以将你的魂和灵，
骨节与骨髓都能赤裸剖开，
骨节和骨髓都能够刺入剖开，
连我们心中的思念与主意都辨明，
连我们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
用什么你注意，
用什么你注意了，
许多的时候我们的难处在哪里，
好多时候我们的难处在哪里呢？
有一件事情来了，
有件事情来了，
我们也有一个反应，
我们都有反应了，
这一个反应，
这个反应
从表面看来都是很好的，
从表面看来都是很好的，
但是难处就难在这里，
但难处就难在这里，
这一个反应很好，这一个很好的反应，
这个很好的反应
是出于灵呢，还是出于魂呢？
是出于灵啊，又是出于魂呢？
是我们自己的主意呢，还是圣灵在我们里面所做的引导呢？
是我们的自己出的主意啊，还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引导？
我们承认我们许多时候就有这样的一些个难处，
我们承认我们很多时候就有这样的难处，
怎么能辨明呢？
怎么能够辨明呢？
是出于自己呢，还是出于圣灵呢？
是出于自己啊，还是出于圣灵呢？
我举一个例子来说吧，
我举一个例子来讲了，
拉萨你不要说我要打你做比方啊，
拉萨不好以为我又将你来做比方了，
好像是我不记得，我们记不清楚是不是你，
我不记清楚是不是你，
可能是
可能是
，当你开始学习蒙头的功课的时候，
当你开始学习蒙头功课的时候，
那时你就是好像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那时你就好像有一个这样的想法，
当然其实这个想法是不止你一个，我过去也碰到好些个姊妹他们都有这个想法，
当然这个想法不单只是你一个，过去我碰到很多姊妹都有这样的想法，
他说蒙头是应该的，
他说蒙头应该的，
但是只限于已经结过婚的姊妹，
但只限于已经结婚的姊妹，
如果还没有结婚的姊妹就用不着蒙头，
但是说还没结婚的姊妹就不需要蒙头，
因为他们没有丈夫嘛，
因为他们没有丈夫
啊，就没有头嘛，
就没头了，
所以用不着蒙头嘛，
所以用不着蒙头了，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道理好像是讲得过来，
道理好像是讲得过来，
但是问题是在这里，
但问题在这里，
当你回到神的话里头去的时候，
当你回到神的话里面的时候，
神的话就给你看见，
神的话就给你看见，
他没有说，
佢冇讲。
哦，某某人你有丈夫，所以你要蒙头。
某某人你有丈夫，所以你要蒙头。
某某人你还没有结婚，你年纪还小，你可以不蒙头。
某某人你仲未结婚，年纪还细，唔需要蒙头。
那你不是这样说哎？
嗰度唔系咁讲。
那你说你们是为天使的缘故，就在头上有一个副权柄的记号。
嗰度话你为天使的缘故，就在头上有一个副权柄的记号。
我上面所提到那些，只是说出那个属灵的次序的问题。
上面提到那些只是一个属灵次序的问题。
既然说到属灵的次序的话，就不在乎肉身的那个关系了。
既然讲到属灵的次序，就不在乎肉身的关系。
那里明明说到是为了天使的缘故去蒙头。
那里明明讲到是为了天使的缘故去蒙头。
所以弟兄姊妹，你注意到，那么神的话是活的。
弟兄姊妹，你注意到神的话是活着。
你和神的话一接连起来，
你将神的话连接起来，
你立刻就发觉，
你立刻就发觉，
我是在魂里头活，还是在灵里头活？
我在魂里面活，或者在灵里头活？
我是活在自己的道理的里头，还是活在圣灵的引导的里头？
我是活在自己的道理里面，或者活在圣灵的引导里面？
许多的时候，
很多的时候，
我们的一些个意念，
我们一些个意念，
从表面看来都是很美的，
从表面看来都很美的。
但是当神的话一来，
当神的话一来，
神的话一给我们光照一下，
神的话一光照我们，
我们那个心思里头最深的那个地方的意念就显露了。
我们心思里面最深的意念就显露了。
别人不知道，
第二个人不知道的，
你自己知道，
你自己知道。
因为神的话在你里面是说了话，显出果效来的。
因为神的话在你里面显出果效来了。
我们感谢赞美神，
我们感谢赞美神。
这里面说得非常的清楚，
这里面讲得很清楚，
万物在主神的面前是赤路敞开的，
万物在神的面前赤路敞开的，
没有一点是可以隐藏的，
没一点可以隐藏的。
在这一位没有什么可以在他面前隐藏的神的面前，
在这些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在他面前隐藏的神的面前，
他用他的话来照明我们里面的光景，
他用他的话来照明我们里面的光景，
把我们现在是活在信里头，和是在活在不信的里头的光景显明得非常的清楚，
将我们究竟活在信的里面，还有或者在不信的里面的光景照明得很清楚。
也许我们还能提出许多的理由为自己去挣扎，
或者我们可以提出为自己提出很多理由去挣扎，
但是没有用处，
但没用处。
主的话一显明的时候，
主的话一显明的时
候，我们只能服下来，
我们只能够服下来。
我们不服下来的话，
我们如果不服下来的话，
我们就停留在不信的光景里，
我们就停留在不信的
光景。我们自己知道，
我们自己知道
神的光照在我们身上不停止的话，
神的光照在我们身上不停止的话，
我们在神面前就过不去，
我们在神面前就过不去。
我们感谢神，
我们感谢神，
他用着他自己的话来给我们一些个照明，
他用他自己的话来给我们一些个照明，
来帮助我们认识我们自己的光景和所站的地位，
来帮助我们认识自己的光景和所站的地位，
好叫我们能接力去持守，去进入那安息，
好叫我们竭力去持守进入那个安息。
当主的话一显明的时候，
当主的话一显明的时候，
主的话把我们里面的光景一显明的时候，
主的话将我们里面的光景显明的时候，
弟兄姊妹们，我们都有这个经历，
弟兄姊妹，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
主的话在我们里面一发亮，
主的话在我里面一发亮，
没有一个人看见自己是刚强的，
没一个人看见自己是刚强的，
没有一个人会看见自己是丰富的，
没一个人会看见自己是丰富的，
也没有一个人看见自己是有力量的，
没一个人能够看到自己有力量的，
都是软弱如水，
都是软弱如水，
都是距离神的心意很远的，
都是距离神的心意很远的，
都是毫无办法在神的面前继续的往前的，
都是毫无办法在神的面前继续往前的。
你说在这样的一种情形的里头，
你说在这样的情形的里面，
我们怎么可以再接力进入那安息呢？
我们怎样可以继续竭力进入那安息呢？
我们感谢主了，
我们感谢主，
因为比赛开始，
因为底下一开始
就把我们带进大祭司的服侍的里头去了。
底下一开始就将我带入这个大祭司的服侍里面了，
把我们带进大祭司的执事里头去了。不错，在主的话的光照的里头，
没错，在主的话的光照里，
我们都是软弱的不没话讲的人，
我们都是软弱到没话讲的人。
但是主的话也同样叫我们看见一件事，
但主的话也同样叫我们看见一件事。
看见什么呢？
看见什么呢？
不是停留在我们自己的愚昧和软弱的里头，
不是停留在自己的软弱和愚昧的里面。
主的话显露我们的光景，
主的话显露我们的光景。
只要我们对自己失望，
只要我们对自己失望，
只要叫我们对自己失望，
是要我们对自己失望。
而一个人对自己不失望，
一个人对自己不失望，
他就不会到主面前了，
他就不会去主的面前，
因为他还能看见在自己的里头有出路，
因为他还看见自己的里面有出路。
但是神的话一光照的时候，总是叫我们看见在我们自己里头没有出路。
但神的话一显现，就总是叫我们看见在自己的里面是没有出路。
那在自己里头没有出路，那怎么办呢？
那在自己里头没有出路，那怎么办呢？
感谢赞美主，
感谢赞美主。
我们自己永远不是出路，
我们永远自己都不是出路，
但是主永远是我们的出路，
但主永远是我们的出路。
所以这边叫我们对自己失望，
所以这里叫我们对自己失望，
那边就叫我们去看见主，
那边就叫我们看见主，
也叫我们学习持定主，
又叫我们学习持定主。
我们注意圣灵的话怎么在这里说，
我们注意圣灵的话怎么在这里讲。
他说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
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
便当持定所承认的，
便当持定所承认的。
承认什么？
承认什么？
第三章开始的时候，
第三章开始的时候，
那里不是说应当思想我们所承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
那里第三章开始的时候不是说我们应当承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
承认他是使者，
承认他是使者，
承认他是大祭司，
承认他是大祭司，
承认他是使者，
承认他是使者，
因为他向我们说神的心意，
因为他向我们讲神的心意，
承认他是大祭司，
承认他是大祭司，
因为他把神的心意做成在我们的身上，
因为他将神的心意做成在我们的身上。
现在把我们带到大祭司的身上去了，
现在将我们带进大祭司的身上去了，
把我们带到看大祭司做了为我们做了什么的那个地位上去了，
将我们带到去大祭司究竟为我们做了什么在我们身上。
我们可以看见这一位大祭司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见这位大祭司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
我们就看到
我们的软弱算不得什么，
我们的软弱，
我们的缺陷算不得什么，
我们的缺陷不算得什么，
因为这位大祭司所做的，
因为这个大祭司所做的
完全给我们补满，
完全从我们补满，
完全做我们的扶持，
完全做我们的扶持。
我们先来注意这位大祭司，
我们先来注意这个大祭司
啊，这一位大祭司，
一位大祭司，
他如今在什么地方呢？
他现在在哪里呢？
他深入高天，在尊荣里。
他升入高天，在尊荣里，
也就是在父神的右边，
亦即喺父神嘅右边，
是直接的在神的父神的面前，
系直接喺神嘅面前。
他是在父神的面前来做我们的大祭司，
佢喺父神嘅面前嚟做我哋嘅大祭司。
弟兄姊妹，你注意，
弟兄姊妹要注意啦。
当年亚伦和他的子孙，
当年亚伦同佢嘅子孙，
他们只是在会幕里面的至圣所做大祭司，
佢哋只喺当年嘅会幕里边嘅至圣所做大祭司，
那只是一个预表，
呢个只系预表。
但现在这一位神的儿子呢？
但现在这位神的儿子，
他不再是在预表里面做大祭司，
就不在预表里面做大祭司，
他是实实在在在父神的面前做大祭司，
他实实在在在父神面前做大祭司，
是面对面的站在神的面前做大祭司，
是面对面的站在神的面前做大祭司，
来调和人和神所有的问题，
来调和人和神所有的问题。
他现在是在哪里？
他现在在那里。
所以我们就当持定我们所承认，
所以我就当持定我们所承认的。
为什么要持定呢？
为什么要持定呢？
是不是单因着他现在在父神的面前呢？
是不是单是因着他现在在父神的面前呢？
不然是因为他现在已经在父神的面前做我们的大祭司。
不然是因着他已经在父神面前做我们的大祭司。
因为只有一个大祭司。
因为只有一个大祭司。
没有另外一个大祭司。
没有另外一个大祭司。
在以色列人的当中。
在以色列人的当中。
亚伦的后代做大祭司的每年里面只有一个。
亚伦的后代做大祭司的每年只有一个。
不会有第二。
不要第二个，
是不然我们是因着主以是在神的面前做大祭司这一件事情，我们要持定它。
我们固然因着主在神的面前做大祭司，我们要持定它。
但是还有更叫我们非持定它不可的理由。
当然仍然有其他叫我们非持定它不可的理由。
什么理由呢？
什么理由呢？
因为这一位大祭司，
因为这一位大祭司，
他是体恤人的大祭司，
他是体恤人的大祭司，
而他对人的体恤，
而他对人的体恤，
不是出自他的同情，
不是出自他的同情，
而是出自他的经历，
而出自他的经历，
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这个非常重要的一点，
光有同情没有经历，
光有同情而没有经历，
那一个体恤进不到人的深处的。
这个体恤是入不到人的深处的。
有了同情再加上经历，
有了同情再加上经历，
这样的一个同情，
这样的同情
是直接进到人的里面去的，
是直接进入人的里面。
我们的主就是这个样，
我们的主就是这样。
我举一个实际的例子给弟兄姊妹们看一看，你就会更会体会。
我举个实际的例子俾弟兄姊妹睇睇，你就领会了。
有一个姊妹中年的时候就失去了丈夫。
有一个姊妹中年的时候就失去了丈夫。
哎呀，当然是非常非常的难受。
当然是非常非常的难受。
这一个姊妹也并不是一个很深认识主的姊妹，
这个姊妹也都不是一个非常深认识主的姊妹，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把题的里面，她是好像是心都破碎了，
所以在这个打击上面好像心都破碎了，
没有办法能受安慰，
没有办法能够受安慰。
好多弟兄姊妹们都很同情她，
好多弟兄姊妹都很同情她
给他安慰的话，
给他安慰的话
劝勉他仰望主，人离开你，主没有离开你，
劝勉他说人离开你，主没离开你，
道理都对，
道理都对了，
事实也是这样，
事实也是这样，
但这个姊妹没有受安慰，
但这个姊妹没受安慰
有一个姊妹来安慰他，
有一个姊妹来安慰他，
他没有说什么安慰的话，
他没说什么安慰的话，
他来到这个姊妹那里，
她来到这个姊妹那里，
姊妹在流泪，
姊妹在流泪，
她就陪着她流泪，
她就陪着她流泪，
没有说什么话，
没说什么话，
但是这个姊妹受安慰，
但这个姊妹受安慰，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她流的眼泪真是带着体恤来流的，
因为她流的眼泪是带着体恤来流的，
因为这个姊妹也已经经历了中年丧夫的那种情形，
因为这个姊妹已经经历过中年丧夫的那个情形
是像她来陪伴那一个姊妹的时候，
所以她来陪伴这个姊妹的时候，
那个姊妹里面的深处就给摸着了，
那个姊妹的深处就被摸着了，
她也是跟我一样遭遇的人，
她跟我都是同一遭遇的人，
主怎样带她过来，
主怎样带她过来，
主必不会撇下我孤单的度过余下的日子，
主必不会撇下我，使我孤单度过余下日子。
他深处给摸着，
他深处被摸着了。
那个体恤他常用到，
这个体恤他享用到。
我们承认，
我们承认。
许多的时候，因为我们缺欠经历，我们的安慰不太起作用。
好多时候，因为我们缺欠经历，我们的安慰就不大起作用。
因为在安慰的里面只有话而没有体恤。
因为在安慰里面只有话而没有体恤。
但是感谢主，
感谢主，
我们的主的体恤，
我哋主嘅体恤。
他做大祭司嘅体恤。
佢做大祭司嘅体恤。
他是有经历。
佢有经历嘅。
因为他曾经做过人。
因为佢曾经做过人。
凡事都经过试探。
凡事都经过试探。
也凡事与我们一同软弱。
亦凡事与我哋一同软弱。
只是他没有犯罪。
只系佢冇犯罪。
他没有越过犯罪的那个界限。
佢冇越过犯罪
的界限。所以他很懂得我们的感觉。
所以佢好懂得我哋感觉。
他很懂得我们的反应。
佢好懂得我哋反应。
他很懂得我们心思里面所有的一切。
他很懂得我们心思里面所有的一切。
哦，所以在这里就提到，
所以这里就提到，
他是很能体恤我们的软弱的大祭司。
他是很能够体恤我们软弱的大祭司。
这里就给我们看了两个事实。
这里就给我们看到两个事实。
一个是他直接在父的面前。
一个就是他直接在父
的面前。一个是他能体恤到我们的最深处。
一个就是他能够直接体恤我们最深处。
所以就有这样的一个劝勉。
所以就有这样的劝勉。
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
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
坦然无惧。
坦然无惧。
那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没有什么事情会叫你放胆的。
没什么事情会叫你放胆的。
没有什么事情会叫你过不来的。
没什么事情会叫你过不来的。
你只管坦然。
你只管坦然。
虽然你眼见里头看见许多的人事物。
虽然你眼见很多的人事物。
或者是在变动。
或者在变动。
或者是在那里显出反对。
或者在那里显出反对。
甚至显出了一个极其厉害的前叉。
或者显出厉害的前叉。
你都不必去理会那一些。
你都不用理那些。
这个叫做坦然无惧。
这个叫做坦然无惧。
No, 当你看到这一位大祭司的时候，
当你看到这位大祭司，
你不必给眼见的事情来影响你里面所接受的那个催促。
你不要被眼见的事情来影响你里面所接受的催促。
你就坦然无惧的直接来到他面前就好。
你就坦然无惧的直接来到他面前就好了。
弟兄姊妹，当你到了他面前的时候，
弟兄姊妹，当你到了他面前，
你会看见一个事物在哪里？
你会看到个事物在那里，
非常的宝贝，
非常的宝贝。
这里是这样说，
这里是这样说。
你到什么地方去呢？
你到什么地方去呢？
到施恩的宝座前，
到施恩的宝座前。
我们把这个事情分开两段来注意。
我们将这事情分开两段来讲。
第一，你注意，你是到了宝座前。
你是注意你要到了宝座前。
这一个宝座是什么宝座呢？
这个什么宝座呢？
当然是主的宝座。
当然是主的宝座。
那宝座就说出权柄。
宝座讲出权柄。
宝座就说出荣耀和丰富。
宝座讲出荣耀和
丰富。宝座也是说出能力。
宝座讲出能力。
那在宝座里头，荣耀、丰富、能力、权柄都在哪里？
在宝座里面，权柄、能力、丰富、荣耀都在那里。
当你到了宝座那里的时候，
当你到了宝座，
你就接触到这一切，
你就接触到这些。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当你接触到这一切的时候，
当你接触到这些的时候，
你看还有一些什么事情可以叫你灰心丧胆的呢？
咁仲有咩事情可以叫你灰心丧胆嘅呢？
这是头一点，
呢个头一点。
第二点，做一个宝座，
呢个宝座，
不仅是有荣耀、能力、权柄和和什么？和丰富，
这个宝座不只是有荣耀、权柄、能力和丰富。
这一个宝座称为施恩的宝座。
这个宝座称为施恩的宝座。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这一个宝座上满了恩典。
这个宝座上满有恩典。
你一碰这个宝座就是碰到恩典。
你碰这个宝座就是碰到恩典。
而这个宝，我们中文中用施恩这个词实在是太美了。
我们中文用施恩这个词实在太美了。
英文用那 grace。只是呢，有恩典在那里。
英文用 grace 只是讲出有恩典在那里。
这里说施恩是有恩典从那里流出来。
这个施恩是讲有恩典从那里流出来。太美了，太美了。
当你来到这个宝座的时候，
当你来到这个宝座的时候，
你就碰到那个流出来的恩典。
你就碰到了流出来
的恩典。这个恩典里面是包括了荣耀、丰富、能力、权柄。
这个恩典里包括了荣耀、丰富、权柄和能力。
何等的宝贝，
何等的
宝贝，何等的美，
何等的美。
这一位大祭司，
这位大祭司
就是在这一个施恩的宝座上，
就在这个施恩的宝座上。
当你到了那一个地方的时候，
当你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你就从那里得着连续，
你就在那里得着
连续，你就在那里得着恩惠，
就在那里得着恩惠。
更宝贝的，
更宝贵的，
你能得着及时的帮助，
你能够得到及时的帮助，及时的帮助，
这个及时的帮助，
这个及时的帮助。
是因着那一位体恤人的大祭司造成的，
是因着这个能够体恤人的大祭司造成的。
弟兄姊妹，你知道
会
体恤人的人，
会体恤人的人
不需要你告诉他什么，
不需要你告诉他什么，
他感觉的里面就知道你有缺陷，
他感觉里面就知道你有缺陷，
他感觉里面就知道你有需要，
他感觉里面就知道你有需要，
哎，他就按照那个感觉就流出他的那一个帮助，
他就按照那个感觉流出他的帮助，
宝贝得很，
宝贝得很，
多一位大祭司，
这位大祭司
在施恩宝座那里的大祭司，
在施恩宝座那里的大祭司，
不管你有多软弱，
不理你有多软弱，
不管你有多残缺，
不理你有多残缺，
不管你有多短缺，
不理你有多短缺，
他都及时的供应，
他都及时的供应你，
体恤你，
体恤你，
怜悯你，
怜悯你，
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都显明他是陪伴着你，
都显明他是陪伴着你的。
我们感谢神，
我们感谢神，
是这样的一位大祭司，
是这样的一位大祭司，
我们必须要持定他，
我们必须要持定他，
你持定他，
你持定他，
一切难处都要解决，
一切难处都要解决，
你持定他，
你持定他，
你就能进入那安息，
你就能够进入那安息，
竭力进入那安息，也就是一直持定这一位做大祭司的神的儿子耶稣，
竭力进入那安息，就是说一直要持定这位做神儿子的大祭司耶稣基督。
我们感谢赞美神，
我们感谢赞美神。
那么从第五章开始，
由第五章开始，
你就看见一个问题了，
你又睇到个问题了，
什么问题？
咩问题呢？
一直到第九章，
一直到第九章，
虽然里面说的更美的祭物，更美的月，更美的血，更美的什么什么什么啊、
嗯，虽然呢度讲到更美嘅祭物，更美嘅血，更美嘅药，更美嘅什么什么什么，
其实归纳起来，
其实归纳起来。
完全是这一位大祭司的服侍，
完全是这个大祭司的服侍，
是根据这个大祭司的服侍而把大祭司服侍的那个内容丰丰富富的在以后那几章发表出来，
是根据这个大祭司的服侍就丰丰富富的将他服侍的内容又在这几章发表出来。
哎呀，我们看完那几章的时候，
我们看完这几章的时候，
我们更有把握，
我们更有把握，
知道为什么有了神的儿子就有了一切，
我们就知道为什么有了神的儿子就有了一切，
有了神的儿子就能享用安息，
有了神的儿子就能够享用安息，
求主怜悯我们，
求主怜悯我们，
求主开我们的眼睛，
求主开我们的眼睛，
看见真的是看见在律法中的奇妙，
看见真的是这个律法中的奇妙、
希伯来书那个基础是讲律法，
希伯来书的基础讲律法，
但律法中的奇妙实在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
律法中的奇妙就实在是说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
我们真要用诗篇119篇的话来向神祷告，
我们真的要用诗篇119篇的话向神祷告，
求你叫我看见律法中的奇妙，
求你叫我看见律法中的奇妙，
我想今天晚上我们就交通到这儿，
今晚就交通到这里。